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在基督里经历神的丰富。
如果我听到神的话，也对神说话，那么基督的同在会越来越多地加深我对神的认识，使我能够面对任何事情而不觉得神是遥不可及的。
无尽恩典是蔡伯恩博士主讲的圣经教导节目。蔡博士是皮奥里亚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主持人方华。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使徒保罗为信徒祷告，也是为你祷告，祈求神透过圣灵加给你们属灵的能力，叫基督耶稣因着信住在你们心里面。今天我们要更深的来理解耶稣基督那无尽的爱和恩典。让我们与蔡博士一起学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开始的祷告。
使徒保罗为我们的力量祷告，他也希望我们知道自己应该祷告的内容，并借着圣经经文激励和坚固我们的信心。因此他不仅鼓励我们用能力祷告，他实际上也祈求神的能力加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究竟在祷告什么呢？保罗祷告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祈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赐给子民需要的能力，而丰盛这个词在以弗所书前面的经文已经用过了。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救赎就是付赎金，释放奴隶的意思。我们是罪恶的奴仆，负罪感束缚了我们。神赐给我们爱子的血，照着他丰富的恩典，神提供了使我们与他和好的途径。使徒保罗说，求神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借着神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第六章十七节解释了这一点，那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我们因为神的话语而刚强起来，因为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第六章十八节，保罗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怎么靠着圣灵呢？圣灵光照神的话语，帮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计划和优先事项。我们理解后就要听从神的声音和话语。我们不仅要听从，还要向神祷告，随时多方祈求祷告。主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主啊，这是我受伤的地方。主啊，我祈求你赐给我承受力。所有这些我们都有权利和能力去祈求。我们被圣灵所光照后就会说，我知道神的话语所说的意思， 我将按照事情的优先次序祷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有惊人的回应。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请看第十七节，我们会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刚强起来。第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通过阅读圣经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你祷告的时候就在与神交流，这都是因为基督耶稣因着信住在你的里面。你能够听到神的话，然后对神说话，因为基督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这不是因为你自己，记得吗？这是因为信心。当我与神有话语和祷告的交流时，当基督在我的生命中的时候，我就能够面对任何的苦难、试炼或者困难，因为是我跟耶稣基督一起面对的。我认得神的声音，我借着祷告与神说话，耶稣基督的同在越来越真实。我知道你们有的人有家庭的困难，有婚姻的伤害，或者有职业上的问题，或有身体上的疾病，你感觉到神非常遥远。你会想，我怎么在生命中经历基督的同在呢？如果我阅读神的话，并且对神说话，那么基督的同在会越来越多地加深我对神的认识，使我能够面对任何事情而不觉得神是遥不可及的。阅读神的话语不是为了贿赂神让他对我们好，也不是为了给自己加分。我想起《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本人的见证，他愿意为福音而发声。他说，英国国王不应该决定谁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应该由教会传播纯正的福音真理，应该由教会决定谁做牧师。因为这个立场，他被投入监狱，远离家庭很多年。当被从家里带走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肉从骨头上撕下来一样的疼痛。更让人伤心的是，因为他的委身，因为他回应神的呼召和忍受苦难，他的女儿也不得不承认受痛苦。他的女儿叫做玛丽，是一个盲人，需要被照顾和靠父亲的收入过生活。他写信给朋友说，我怕因为对基督的委身，压力会波及我的女儿。他在困惑，在疑惑，要不要为基督而站出来呢？最终他写道，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为耶稣基督发声。主啊，我知道自己心中的偶像，无论那偶像是什么，请你帮助我把它从你的宝座上撕下来，帮助我单单敬拜你。即使你给我痛苦，即使你给我家人痛苦，我也要为你站出来。主啊，我需要你。当这个世界的事物变得越来越暗淡，我祈求你在我的生命中的同在越来越真实。即使你呼召我经历痛苦，即使你呼召我的家人经历痛苦，我也要为你站出来，因为你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真实。如果我们有耶稣，我们拥有的比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还要多，我们拥有的东西比这个世界所看重的还要多。天父啊，耶稣在我心中，在我生命中的同在是如此的珍贵，以至于我可以面对任何事情，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与我同在。就这样，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和祷告，就知道神的同在。因为圣灵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的心被圣灵所坚固。因此，扎根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力量去面对世上的一切。这正是使徒保罗的祷告，他祈求神加给我们力量。他祷告说，神啊，请让我们看见你的能力，让能力不仅是外在的奇迹，也是基督在我们心中的真实临在，使我们有勇气面对任何的事情。神啊，请你把这个力量倾倒出来，让我们拥有你的圣灵，求基督因着你的话和我们的祷告而临到我们，求圣灵临到，让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是的，祷告的要素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表达出基督的临在， 也是表达出我们对此的理解。这正是使徒保罗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保罗祷告以弗所的信徒能够理解基督的爱超越知识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说，我希望你们拥有这个爱，明白基督里神的爱是多么的宽广，多么恒长，多么高深。这就是迄今为止保罗所说的一切。我想让你知道神的爱有多么广大，神的爱是如此的广阔，临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们，以至于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能归向神。神的爱足够广大，足够宽阔，足够长远，因为在世界的根基立定之前，神就爱了他的百姓。神说，我不是在等你做得足够好才爱你，而是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已经爱你了。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神的百姓超越等级、差异、阻隔而彼此相爱，他们就会感觉到神的爱而走到一起，神的圣殿就会建造起来。圣殿的墙壁是由活石组成的，而我们就是那活石。我们对神的赞美直达天庭，甚至天使和魔鬼都对神的工作充满了敬畏，因为神使许多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最后，神的爱是如此的深长，保罗说，我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但神的爱拯救了我，我是圣徒中最小的。神的爱是多么的广阔，多么长久，多么高大，多么深厚。如果你理解这点，即使在困难中，你也会被神的事情所激励。威廉牧师记录了他和美国早期宣教士的对话。牧师问宣教士说，你为什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开展事工呢？宣教士回答说，我感到了他们迷失的痛苦，但这不足以让我在这里做这些。毕竟人们习惯了他们的痛苦和生活方式，他们甚至对悲剧无动于衷。并不是人的爱使我远离妻子跟孩子，而是基督的爱虏获了我的心。只有基督的爱才能让我这样做。因此，你们中有人在生命中经历了困难，可以用各种世俗的理由放弃神的事工，可以走一条轻松的道路，而不必担心前面的艰难。但你们并没有这样做。是什么让你忍受糟糕的婚姻呢？是什么让你向迷失的孩子伸出援手呢？是什么让你忍受那些苛刻而不宽容的人呢？是什么让你这样做呢？我会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爱他们，归根结底是因为你爱基督。你爱基督，因为你知道基督对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基督的爱抓住了你，你会说，我单单为了基督，不是为了某个人，不是为了某个孩子，不是为了家庭或者社群，只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回应神的呼召，只有基督能帮助我。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在第十九节最后说，我要你们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不仅想让你知道基督的爱有多么伟大，我还想让你知道这伟大的爱超越了你的知识。现在为什么神的爱这么重要呢？保罗说，我要你知道神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为什么神的爱超越了你的知识呢？因为你的弱点、罪恶、磨难、软弱都包含在你的知识中。诗人说，天父，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也在你的面前。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保罗还希望你知道什么呢？你要知道神的爱超越了这一切。保罗要你知道神的爱超越了你的知识，他要你知道神的爱比你所知道的一切更大。你一切的知识，包括每一次失败、各种羞耻、每一个难题，你过去的一切，神的爱都比他们大。神的爱超越了你的知识。如果你理解这点，即使你对神的能力缺乏了解，神的爱也能够护庇你。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经文后半句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说，我知道罪是何等的大， 我知道我是多么的软弱，但神的爱比这一切都大。有事情发生了，我开始被基督的爱充满。毕竟，罪恶在我们生命中有能力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喜爱罪。但保罗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了。罪对我们不再有能力，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为什么我犯罪呢？因为我喜爱罪。用什么来取代我对罪的爱呢？用更大的爱，超越的爱。如果我说我的罪是多么大呀，那我对基督的爱更大。最后，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基督的爱开始充满我，基督居首位。基督的爱充满了我们，这就是神的丰盛。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神的大能在历代教会中的工作。神的子民对神的爱超越了一切。当神的子民爱神超过爱其他一切，面对艰难，他们就不再畏缩和害怕了，因为基督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当我们明白神的爱，神的爱就开始改变我们。李克跟安利结婚了，过去他们都曾经是同性恋者，但现在成为基督徒。他们做见证说，基督教的婚姻顾问都很爱我们，并且试图帮助我们。他们给了我们很好的阅读资料，并引导我们明白圣经对我们的期望。但是他们没有人直接指责我们，因为我们得着了完全的自由，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只有转向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得着完全的安全感，我们才得着希望做出的改变。神的爱超越我们的知识，看看我们的罪，基督的爱超越我们的罪。当你开始看到这一点，对神的爱就取代了我们对世界的爱。我们有一位了解我们的神，有一位爱我们的神。神的爱超越我的罪，神的爱成为我生命中的优先。神的丰满开始充满你，你知道为神而活，神和你一起行走，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你都要和神同在。我最近第一次做了祖父，我的二儿子跟他的妻子有了孩子，但是我的大儿子跟他太太已经结婚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很想要孩子，于是决定去收养一个。中介机构让他们填写了收养问卷，那么这些问卷会给那些孩子的亲生父母阅读，以便确定是否让我的大儿子收养他们的孩子。我的儿子跟媳妇儿写道，我们已经被收养进入了神的家，并且深深的渴望向小孩子分享我们彼此的爱和对耶稣的爱。自从我们约会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考虑透过收养的方式来使家庭增长。如果你决定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会非常高兴。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会训练你的孩子去认识这位神。现实主义的人知道，他们这样对自己信仰的告白，实际上可能会损害了他们收养的机会。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基督的爱包围着他们，他们非常爱神，看到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神赐给他们独生爱子，他们现在想为神而活，他们希望全身全心地感谢神，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时候，神对他们的爱就会造就他们对神感恩的生命。这个宇宙中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力量了，这个力量要帮助神的子民回应神的呼召，荣耀和赞美他们的救主。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 爱主更多的讲道信息。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我们越了解神爱的深度，我们就越想在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上爱神更多。我们要回应神那无条件的爱，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神的爱。才不是，很多人试图通过阅读圣经而让神对他们好一些。现在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吗？
好的，首先我要说，阅读圣经是一件好事。
是的。
因此我鼓励人读圣经，但有的时候人们读圣经是为了赚取神的爱，而不是享受神的爱。他们说，我要读圣经，让神给我加分，神会对我好一点。这听起来很糟，因为你其实是在试图贿赂神。你认为神因为你读圣经很辛苦而会对你好一点，认为神会因为你读圣经这个仪式而报答你。这种想法其实是亵渎了圣经。实际上你误解了福音的意义。神不是因为你读圣经，或者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对你很好，或者是对你不好。
没错。
神对你很好，完全是因为基督为你提供了被神接纳和爱的途径，也让你能够回应神的爱而去爱神。这是基督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这更多是为了享受神的爱，而不是为了赚取神的爱。我更多明白了神是谁，神做什么，我能够在神的道上行走，我爱耶稣，我也想做荣耀神、取悦神、实现神计划的事情。我实际上更多的了解了神想要我做的事情，我想要取悦神，我也越来越多的了解到神为我提供了什么。圣经就是神如何在历史中赐下他的儿子救赎你和我的故事。我想要为神而活，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读圣经的原因不是为了赚取神的爱，而是为了享受神为我所做的一切。
他所做一切是多么奇妙，所给我的爱，我无法解释。我只知道我曾失色，竟被赎回，曾瞎眼睛去看见。每当我想到这一切，就充满我只知道我曾失散。 就充满感谢。好沮丧，这一切就充满感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想回应节目的哪一个部分，欢迎你可以透过短信。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由蔡伯恩博士所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